来请李明婷弟兄读经，经文在约翰福音17章14到19节。
请听神的话语，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读经完毕。
下面请吴清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我和世界》。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啊，传统上初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我不知道在中国其他省份的他们有什么习俗，在香港的话，特别是做生意的那些生意人，他们非常重视年初二。年初二的时候，他们要和员工一起吃一餐非常丰富的一顿饭，这就是所谓的开年饭。传统上开年饭一定要的菜式一定要有好意头，如一定要有鱼，一定要有发菜，一定要有这个叫蚝池，是吧，就是蚝干嘛，这个就是发菜蚝池啊，就是发菜蚝池。鱼代表年年有余，发菜跟这个蚝干嘛，在广东话念起来的话就是发财好事，就是开年之后一年的生意都做得非常的红火。总之，而且年初二如果已经结婚的姐妹们要知道，年初二是我们中国传统上面回娘家的日子啊，就是你要把老公带回娘家去，所以叫也回娘家的日子也叫迎婿日，就是迎接女婿回家的那个一个日子。总之，年初二是一个喜气洋洋非常热热闹闹的一天。但说真的，今年的农历年有点闹心啊。在澳洲我们还在经受着这个山林大火，然后在我们中国现在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叫SARI 啊，是越闹越厉害，已经好像有点失控的迹象。截止昨天，全国已经有确诊的病例1337宗，死亡41，治愈39。本来感觉这个武汉这个肺炎，武汉距离我们实在很远啊，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一样，距离我们还很远。但昨天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的医院已经正式收到一例的确诊的病例，如果加上新南威尔士州的三例的话，澳洲已经有4个确诊的病例。所以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武汉肺炎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好像是应该要更加小心，更加谨慎了，千万不要对这个武汉肺炎掉以轻心。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教会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我们今天等一下聚会完之后，我们就没有茶点，而且等一下我们迎新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在原地上面大家互相问安，然后我们也避免去握手啊。总之我们要小心谨慎。钟南山院士说，他说必要时需要牺牲人情交际和经济，所以不走亲访友，不要觉得人情浅薄，疾病面前人命第一。春节年来年有，年年有，今天的不聚就是为了他日的更好的相聚，今天的不聚是为了他日更好的相聚。所以大家，我们要彼此为 各位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为现在仍然在中国旅游度假的这些弟兄姐妹迫切祷告，求神祝福他们，让他们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所以今年我们要一个特别的春新年的计划，就春节计划，我们要特别的跟往年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网上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初一一动不动，初二按兵不动，初三纹丝不动，初四岿然不动，初五依然不动，初六原地不动，初七继续不动，几时能动？钟南山说动才动啊！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要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新年。为了让大家轻松一下，不要太紧张这个肺炎，我特别转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有名的啊，叫做葛优躺啊。今天这个懒洋洋的葛优就说了一句非常自豪的说，他终于到了啥也不干，在家躺着都能给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了，珍惜吧你们啊。有时候我们真觉得非常的无奈，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基督徒为什么要活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为什么我们的神不给我们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神到底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圣经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现在2020年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耶稣基督他一早就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就为自己、为门徒、为和一切信他的人祷告。这些祷告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里面。其中约翻福音的17章14到19节就是一个这个祈祷，就是有关于门徒应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祈祷。经文只有5节经文，在这5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思想的脉络，就是耶稣基督拣选出来的门徒并不是拣选这些门徒出来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带他们去一个极乐世界一样。圣经说他们不是把这门徒拣选出来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主要就是为上帝的拯救的信息做一个见证。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17章的14节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很明显这句话是耶稣在跟上帝在祷告，所以他说我已经把你的就上帝的道已经传给了他们，他们也信仰信了我的道，然后他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就是说耶稣说他所拣选出来的门徒是属于上帝的，正因为他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他们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在这里耶稣很明确地警告这些门徒，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你们要多灾多难的啊。他说你们和世人不一样，因为世人会恨你们的。然后他在15节里面讲到，我不求你将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这节经文里面，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经文。耶稣基督明知道门徒不属这个世界，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但他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对门徒来讲，他们将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世界要恨他们。但耶稣基督不祈求上帝特别去恩待这些门徒，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而是祈求上帝使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我们可以很多解释啊，在一般来讲，恶者就代表那些诱惑者，就是那些诱惑人离弃上帝的力量，就像 耶稣的门徒犹大一样，因为他受了撒旦的引诱，然后就出卖了耶稣。所以耶稣希望上帝保守这些门徒，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上帝他会亲手的去保守这些门徒，保守他们不像犹大那样去背道。所以我想在今天来讲，这二者我们又可以很多解释，疾病、疫病，这些都是恶者，他们都正在攻击着那些属上帝的儿女。十七章的十六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其实这句话它是第二次，在这五节经文里面耶稣第二次提到这句话，就说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可见耶稣是多么的希望他亲手拣选的门徒都能和世人不一样。这可以讲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理想，就是说他希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但要勇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不一样就是让世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有不一样的生活态度，有不一样的社会贡献。不然话，世人就看不到基督徒有什么与众不同，也看不见基督徒有什么与众不同，那我们就不能够使世人归向耶稣基督。下面说第十七章的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里有一个成圣这句话，成圣我们一般想起来就是圣洁啦之类的东西。其实这句成圣的话，有很多的学者把它翻译成是奉献的意思。所以十七节可以翻译成是，求你借着真理使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将奉献和差遣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奉献就是为了传上帝拯救的福音，而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成圣就是一种奉献，因为成圣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做特殊的用途。为了这些特殊的用途，门徒还要有特别的装备，要有特别的决心，要为主做任何的牺牲。奉献他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只有上帝的话才能感动和激励门徒做奉献他们的一切。十七章的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这里耶稣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要以自己为榜样，让门徒可以借着他学习成为一个奉献者。这里的奉献其实含有牺牲性命的意思。所以我想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中所说的那样，我是好牧者，好牧者为羊舍命。在世不属世，这是每一代基督徒都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有位牧师，他叫杨牧谷牧师，他有本书叫做《这是天父的世界》，他把基督徒面对世界的态度分成顽抗型的、自卫型的、妥协型的、双重型的。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你是属于哪一种。顽抗型的基督徒，他认为世界是堕落败坏的一塌糊涂，已经一无可取，所以今生只是暂居在世界上面，在世的日子劳苦叹息。他们认为应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以维持圣洁。通常他们非常爱神，但不见得爱人。自卫型的这种基督徒，他为了讨生活不得不在这个世界谋生，但他不喜世上的一切。他们较喜欢参加教会中的活动，身边朋友都是基督徒啊。我想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我们每次聚会我们身边的都是基督徒。在美国有一个 已经可以叫民族吧，叫阿米什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他住在美国的俄亥俄州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地方，据说全世界现在有20几万的阿米什人，他们其实从欧洲的瑞士跟德国移民到美国的，他们有非常的近前的一种特别的基督徒信仰，所以他们觉得的世界已经跟他们是世界已经败坏了，所以他们要跟这个世界是不能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自己圈了一个地方自己住在一起，你看他们现在穿的衣服也就像古代一样的衣服，女的头上戴着白巾代表他们已经结婚了，男的留了胡子就代表他们已经结婚了，年轻没结婚之前他是不能留胡子的，无论是留怎么样留胡子，这里不能留胡子，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上面嘴唇上面留胡子就代表是军人，因为他们反对战争，所以他们拒绝参加军队的，所以他们这里不能留胡子，所以这个阿米什人他们过着自己的自供自给的生活，他们最有特点就是他们不能用汽车，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坐马车，他们在不能用电，他们小孩子不能上大学，他们最多上到高中他们就要自己出来谋生活，所以这种民族我想这就是自卫型的，他们已经觉得世界真的不干净，世界真的不好，所以我要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他们有非常他们可爱的一面，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危机，因为这20几万人据说都是来自100多个家庭，从几百年来延伸出来的，所以他们的疾病也非常的很奇怪的疾病非常多，因为他们都近亲繁衍。另外妥协型的基督徒，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就顺应这个世界的标准吧，这点可能我们身边很多基督徒或者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这种基督徒，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入乡随俗吧，怎么就怎么样吧，到了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分别为圣，觉得自己非常圣洁，但是回到自己的社区里面，自己的工作单位里面，我们就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双重型的基督徒，他认为在教会与社会的有双重标准，他们通常都有两副面孔和双重人格，顺着外界的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甚至有时候搞不清楚教会与世界的界限而把世界的价值观带进教会里面，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啊。早在1000多年前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在那时候就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思想，他们就是很好的去体现什么叫在世不属世和分别为圣这种思想，这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的，就是中世纪在欧洲非常出名的修道主义，所以下面我们要花10几分钟来看一个视频来学习什么是修道主义。
不晓得3世纪中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的逼迫非常的厉害，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隐居到沙漠旷野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呢比较少会受到注意，所以他们就住到沙漠旷野的地方去。那到了4世纪的时候呢，教会又有世俗化的危险，也就是教会呢因为成为国教以后，很多人就加入教会，很多人为了利益的原因成为基督徒，那教会渐渐有世俗化的危险，当时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进入这样的情况当中，于是他们就放下世俗的财物，离群所居，然后去修道院里面修道。那当时呢修道士里面最出名呢就是在安吉的一位叫安东尼，他被称为修道主义之父，后来在埃及跟撒加利亚有一位叫巴科米斯和巴西流，他们呢带领修道士们呢发展成群体的居住，过修道院团体的生活。当时很多修士呢是个别性的，就个别隐居。 那从这时候开始呢，修道院变成一种群体的团体的生活。那因为团体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后来呢，亚他那修呢就写了一本安东尼的生平，把修道主义呢就引进到西方。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安东尼啊这一位啊修道士之父啊，这一位安东尼他的生平啊，他怎么样啊过修道的生活，那把一个修道生活的准则呢介绍给西方的教会。后来安博若修、奥古斯丁啊，刚刚讲到安博若修是奥古斯丁的老师，那他们呢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非常的大，他们也都走上修道的路。我们刚刚讲到了翻译希腊文圣经成为拉丁文圣经的耶罗米，还有另外一位马丁，他们都是修道院著名的领袖。另外也有一位叫本笃，本笃他大概在公元525年的时候呢，在意大利的卡西诺山呢建立了修道院，而且大概在540年的时候，他就制定了一本很有名的本笃法规。啊，这本法规呢主要是按照欧洲环境的需要呢来立下一些很完善的修道院的管理规则，那为了以后的修道主义呢奠下了很好的发展的基础，所以呢本笃被称为西方修道之父。好，这些人名啊倒都不是最重要啊，最重要就是我们了解修道主义啊修道院的这个制度呢，先从个人的安静退休开始，渐渐发展成群体的生活，而有了群体的生活以后，必须有群体的规范，所以许多修道院的制度就建立起来。而且更重要的，就我们要回答许多人问的问题，说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做什么呢？难道修道院整天就是在那里读经祷告吗？修道主义呢，它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呢，是脱离世俗的环境，借实行贫穷、贞洁、顺服这三个誓愿呢，来从事灵修跟圣工，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再次强调，修道院他们很着重这三个誓愿，也就是说你要加入修道院的时候，你就是要发誓说我愿意过贫穷的生活，就是让你的生活越简单越好，然后呢你要愿意顺服修道院的规定，你必须在修道院当中你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他们当时进入修道院很重要的目的。他们借着遵守这样的誓愿，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越简单越好，他们可以专心来灵修，也可以专心做神要他们所做的工作。那么修道院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呢？他们除了读经祷告以外，他们还要做手工劳动。为什么要做手工劳动呢？在修道院里面，他们要自给自足的，他们要耕种，他们要补衣服，他们要预备自己生活的需要，因此在修道院里面他们也要做很多的劳动的工作。而且他们认为说做劳动的工作，无论是清扫，无论是洒水，无论是砍树，无论是种植，这些工作都跟信仰有关。一个人愿意做这些劳动工作的时候，就是让他的心灵可以得到洁净的时候。因此修道院里面是非常注重劳工劳动工作的，他们在修道院里面都有很多劳动的工具，每一个修道士都要做一门的手艺，比如说耕种啊，或者是煮饭啊，或者是扫地啊，他们要做这些工作的。那另外呢，修道院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抄写圣经，抄写圣经，还有古教父的一些古卷，还有其他的经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我们刚刚讲过，因为蛮族的入侵，因此社会上受到很大的破坏，很多文物也被损毁了。修道院呢，因为他们在沙漠的地方，沙漠是很干燥的，比较容易保存这些古代的文物，不容易潮湿朽坏，所以修道院保留了很多圣经的抄本跟很多重要的著作。那因为呢无论如何这些著作还是会坏掉的，所以呢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抄一次，每隔时间就要重抄一次。那各位可以看到一些图画，这些图画里面呢，古时候是用蒲草来写的，蒲草呢虽然是很好的材料，但是因为它是植物，所以呢很容易损毁，很容易风化。那后来用羊皮来写，羊皮呢是非常坚固的，可以保存很久不会损坏，所以后来他们用羊皮来抄写。 那么像用羊皮来抄写需要很大很大的空间，而且也一定要有很干燥的环境，所以呢这些在沙漠里面的修道院呢就可以保存这些古代的经典。所以当时呢修道院里面很重要一个工作呢就是抄写圣经跟古代的经卷。那么现代的修道院呢，他们当然不再用手抄了，他们就打电脑，他们就把这些古代的经典呢不是用手抄而是打电脑存到这个电脑里面去，这是很有意思的，就他们做这个很重要的保存书籍典章文物的工作。而且后来修道院呢再发展成农艺工艺教导音乐学术研究的所在，比如说修道院呢无形当中就代替了一个学校的功用，代替了社会教育的功用。因为社会已经残破了，因为社会遇到很多战乱的侵扰，那修道院里面呢就是发展出说怎么样来发展工艺，发展农业的艺术，怎么样教导读经读书，怎么样发展音乐，怎么样做学术的研究。所以修道院呢在中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修道院呢保存了古代的文明，修道院呢承载了中世纪文明的发展，修道院呢成为训练跟差遣宣教士进入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所以有一句话说修道士就是宣教士，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修道士是宣教士的来源。而且因为当时呢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受教育，那修道院里面这些修道士们他们都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他们可以把文明保存下来而且可以传承下去。所以修道院呢是中世纪的教会能够对信仰对文化有贡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那么现在各位呢看我们这里的两张图。第一张图呢是耶路撒冷附近山谷的一个修道院，这是公元483年所建的。那么像类似这样的修道院，各位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图片，各位就会看到耶路撒冷附近在犹大沙漠那些地方因为非常的干燥，所以修道院就建起来，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沙漠在山上。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当初要造这个修道院要用多少的时间用多少的力量才能够造起来。这些修道院呢通常都有敬拜的地方，有灵修的地方，有个别住的地方，都是非常简陋的。那另外呢有他们耕种的地方，有他们种树的地方，有他们可以劳动的地方，那是集体的生活在一起，男的有男的修道院，女的有女的修道院。这一幅图画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幅修道院的图画。那各位再看另外一幅图画，这是讲到修道院的内部的景色，这是在埃及一个修道院里面。那从这幅图画里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有很多古代的经典，就是一卷一卷的经典，因为呢他们是用羊皮卷成的然后保存在修道院里面，他们要抄写要读。另外这里面也放了很多劳动的工具，那修道士呢有时候灵修，有时候抄写，有时候去做劳动的工作。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修道院当时的生活的状况，那各位就可以想象得到在修道院里面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他们通常每一天是吃两餐，而大部分时候呢是只有面包跟水，就是面包就是烤成的面包跟水，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那当时古代当然没有所谓自来水，所以呢他们的水呢就是要挖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在上面呢设法铺一些可以防止漏掉的这些保护的东西，然后呢就靠冬天的时候雨季下雨了就把这些雨水收集起来，那就作为一年的用途。那就可以想象得到耶利米书那边说我的百姓为自己凿了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各位如果去那个地方看的话就很能够理解我也去过类似在以色列现在还保存的古代的修道院，你去那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每一个地方呢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水池因为这是他们整年用水的来源。那么在中东那一带地方，在地中海型的气候呢，通常夏天是不下雨的，只有到冬天的时候呢才有两三个月会下雨，所以呢怎么样存水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他们用很少的水在那个地方生活，过非常清苦的生活。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简单淳朴， 所以他们就可以没有太多的欲望啊，没有太多世俗的东西来侵扰他们，他们就可以专心的灵修，专心的受教育，抄写圣经啊，可以帮助许多的人啊。啊，我相信呢，修道主义啊，修道主义虽然我们今天也许我们不一定会过那一种修道式的生活，但是修道主义的这一种精神啊，特别是他们强调啊，过清苦的生活，过顺服的生活，这些对我们今天都有很大的启发啊。我们今天现代人因为物质的享受太多，因此往往我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就用很多的时间在生活的需要上，我们很少能够有安静祷告默想或者有体力劳动的时间啊。而修道院这种制度呢啊，对我们今天是很好的，就是简朴生活啊，简朴生活的一种启发。我们的生活越简朴，我们在灵性上，在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在个人灵命的深化上啊，通常会有更大的帮助。
修道院的生活，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可能我们现在也很难去过这个修道院的生活，但是我们心里面每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应该
不晓得第三世纪中
都有一个修道院的一种修道主义的思想，因为我们应该是要默想，要祷告，要跟神更加的接近，而且我们要过淳朴的生活，而且要去更多的去帮助别人。听过有个笑话，就是说有一家修道院，他一直以来这个生意不是很兴隆啊，就是很少人来他们的这个修道院里面，所以这个院长嘛就很纳闷，我们这个修道院地理环境不错，规模也很大，设备也很齐全，为什么老是跟旁边那家不一样啊？为什么这样呢？所以他后来就请教了一个专家，就说我们这个修道院怎么老是搞不起来。那专家就说，他看了一下就说，哎呀，其实你这个地方很好的，他说你这里呀，我告诉你，耶稣就在这里呀。后来这个院长就真的信了啊，他就告诉他的学生，他的修道士们说，耶稣就在我们这里面，所以大家都觉得耶稣就在我们这里面，所以他们就变得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更加去关怀社会，更加的去尽钱的去生活，结果这个修道院就越来的越红火。其实弟兄姐妹，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教会其实跟其他教会没有什么分别，不会比其他教会差，正缺的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们的教会也会变得更加的有爱的地方，那我们的教会也会得到更大的复兴。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这个世界，真的非常难的事情。昨天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已经闹得非常的有点紧张啊，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也整天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我家老二嘛，也他的普通话虽然不好，但是他也不多不少听到一些很多关于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事情。所以 Stephanie 就昨天整天晚上很烦的就是问我，就是爸爸，我们会不会死掉的。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现在心里面的一非常，其实可能很多人想问，但是不好意思问，我们真的能够跟这个世界能够勇敢的胜过这个世界吗？我们不知道武汉的肺炎的结局会怎么样，我们不能只是用既来之则安之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我们更应该的去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挑战。可能弟兄姐妹说，吴传道你讲得非常轻松，怎么样去勇敢的面对这个挑战呢？其实作为一个曾经亲身经历杀事的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03年的一些在香港的经历。2003年的时候，香港爆发了 SARS， 非常的感恩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香港，我已经非常的幸运的在神的带领之下，把我的太太师母还有我的老大，当时只有一个女儿，把我的女儿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都 安排在墨尔本，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香港，虽然很孤单，但是面对SARS的时候，一个人照顾自己一个人真的是比较容易，因为小孩老人家是最容易得病，所以一个人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亲身经历了2003年从 SARS 爆发到 SARS 结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觉得轻松，因为看到新闻里面每天都定睛，第一件事情就要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原来得病的人都是老人家，得病的人都是长期病患者，死的人大部分都是长期病患者，觉得好像跟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跟我们这些没有长期病患者的人来讲没什么关系。后来新闻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现原来30几岁的从来没有病的人都会死的，这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紧张。所以用我的经验来讲，面对这种疾病紧张是应该的，但是要勇敢面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所有的东西，该做什么的我们还要是要做什么，正如圣经里面刚讲的，不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你们该上班的还要上班，该上学的还要上学，该出去买菜的还要去买菜，该做家务的还要做家务，不能说因为这个疾病来了我们什么都不做，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死的，所以今天什么都不做了，这样这个就是不能这样做啊。另外我们要有足够的预防措施，在那个几个月里面我非常忙，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我非常的忙，我一回家脚踏过的地方我都用漂白水来清洁一下，我所有的出去穿过的衣服我都要重新全部洗一次，外套不能洗，一定要把它晾出去给风吹掉，把细菌吹掉啊，所以非常的忙。除了睡觉在家里之外，每天都戴着口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真的疫情在墨尔本爆发的时候，我想我们也真的不要贪图漂亮或者是舒服就不戴口罩啊，千万不要像我们公司的老板一样，他说你们都戴口罩所以我不用戴口罩啊，要大家全民皆兵，大家都要戴口罩。讲起这个预防措施的时候，其实 SARS 的时候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改良，我们中国人吃饭很不足以，很多时候都不用公筷，都是大家一起去吃，这样其实很不卫生的，特别老人家他们觉得没什么的，所以这样用。但是 SARS 之后，香港的公筷就变得越来越普及。讲起公筷，有个笑话，就是因为我师母在澳洲，但是我每一个礼拜教会结束之后，我还要去我岳母家里跟她一起吃饭，吃中午饭。这样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 SARS 爆发了，大家用公筷了，所以我说妈，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一下公筷，两个人都要用公筷啊，说好用公筷，她就预备了一个公筷，结果我发现这公筷是给我预备的，他自己还是这样吃这样弄，就是我吃公筷，这样就是两个人一对公筷，这公筷是专门为我设的。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如果大家为了卫生，大家为了家庭的健康，我们要用公筷，而且不是公筷是为你而设的，我是专利的，我是有特权的，我不用公筷啊。所以我们要大家齐心协力，所以叫众志成城的去对抗这个疾病，然后做好自己的本分。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危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上帝告诉刚才我们的，我们属这个不属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要分别成圣，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在这个 SARS 的期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医生在香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这里有两张照片，可能大家在中国生活不知道这两位弟兄姐妹的一些特别的贡献。女的叫谢婉文医生，她只有35岁，就是因为 SARS， 她在 SARS 的最前线战斗，所以她就死了，因为染病之后就在屯门医院就死去，这个只有35岁，她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她出生草根阶层，但是他在高考的时候拿了8门的 A， 所以是一个状元，他很难得的进入大学修读医学，做了医生之后在 SARS 的时候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出去。然后这个弟兄可能大家非常有些人可能留意过，这叫沈祖尧医生，他后来因为 SARS 在奋斗在前线，他是 SARS 的一个像类似总指挥一样，他做了很多的贡献， 然后他后来就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被誉为是香港历史上面最好的一位校长。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在他的对 SARS 的感受就是说， SARS 这种病真的是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他说，我带领的医生带领的科研人员战胜了 SARS， 这不是我的功劳，他完全归功于上帝。他说上帝有他的旨意在里面。他说人我们完全不知道 SARS 什么时候结束，但是 SARS 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而且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种疫症爆发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重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显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要人家看到我们的爱，要看到我们为这个社会的无限的无私的奉献。而且沈祖尧医生他也非常的强调，面对这种灾难的时候，祷告是不可缺的。沈祖尧医生说，在对抗 SARS 期间，他每天都坚持和他的同事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一起为 SARS 祷告，一起为香港祷告，一起为所有的病患者祷告。他说，能够与同一信仰同一价值观的人一起沟通和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总结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在世而不属世，这是我们基督徒与众不同的一个身份的象征。不求疏离这个世界，基督徒要有使命感留在这个世界，被差到这个世界。基督徒都有主耶稣那样的荣耀，他们都是被上帝差派到这个世界的，分别为圣。基督徒要以基督耶稣为榜样，要奉献自己，要到处传讲上帝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约翰福音所带来这么宝贵的信息。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珍惜我们这荣耀的身份，也要珍惜上帝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我们要爱这个世界。但孩子们都是软弱，求你刚强壮胆我们，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亲爱的天父，孩子特别将武汉肺炎交在你手里，求你掌管一切。孩子，求你保守所有参与科研医治的医生们，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尽快发现如何治疗武汉肺炎的方法，也求保守他们不被传染。亲爱的天父，孩子也将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交到你手里，求你赐下医治，求你赐下怜悯的心，让他们早日的康复。恩主，我们也求你也安慰我们每个人心惶惶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你必与我们同行，主你必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众志成城，能够共同的去度过这个难关。亲爱的天父，武汉肺炎可能是因为吃野生动物所造成，也求你怜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自私，我们的不幸。愿借着这场危机，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的认罪，我们谦卑的悔改，让我们归向你。孩子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